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3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特别访谈节目对话名校招生官，带您走进新学院，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白宫星期五闭口不谈川普总统是否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对话进行了录音，或者那些晚宴宾客是否进行了录音。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表了推文，暗示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川普星期五早晨发表了推文，在詹姆斯科米向媒体透风之前，他最好期待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带。在每日简报会上，当被一名记者问到这个推文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一再说总统对此没有更多的补充。但是斯派塞说，这个推文不是威胁，他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这个推文不言自明。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此前科米正在领导对总统竞选团队与莫斯科相互串通的指控的调查。星期六，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在平壤说，只要条件合适，愿意与美国进行会谈。朝鲜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崔善基是在北京国际机场同记者谈话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当时从挪威返国途经北京。据韩联社报道说，当记者问到朝鲜是否准备同川普政府谈判的时候，崔善基说，如果条件在那里的话，我们将会对话。在奥斯陆，崔善基会见了美国学者和前美国官员。美国官员目前还没有就崔善基的话发表评论。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说过美国同朝鲜会有很大很大的冲突，但是他说他宁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问题。后来川普还说，在合适的条件下，他将会很荣幸地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就职的韩国新总统文在寅说，他同样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下访问朝鲜。巴基斯坦警方表示，星期六有一个无名枪手在巴基斯坦的西南部地区开枪，打死了至少一个建筑工人，另外打伤了另外几个人。死伤者当时正在修建港口城市瓜达尔的一条道路，枪手在摩托车上开枪，然后逃离了现场。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但是就在这起枪击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一个伊斯兰国的自杀炸弹手在瓜达尔市所在的比路支省炸死了至少25人，炸伤了40人。近来伊斯兰国加紧了在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活动，这个以叙利亚为基地的恐怖组织还进行了今年最严重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2月份在南部城市塞万的一个苏菲神社炸死了70多人。比路支省也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中心，中国对于这个经济走廊的投资超过了500亿美元，它还包括了公路网、铁路和能源项目。在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来自莫斯科的威胁持续，不太可能迅速消退。美国最高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更加不可预测。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个星期的高层会谈之后有希望改善的话，这些希望也很快就被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打破了。
不过很清楚的是，俄国人使用了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方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机会，所以说这对我们的民主程序是很大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麦凯布在回答质询时甚至给出与白宫不同的说法。白宫说，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以及可能和川普竞选班子勾结的问题，只是最小的事情之一。
这一调查和你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比起来，是小事一桩吗？
我们把它当作一项高度重要的调查。
麦凯布的回答同国防部长等其他高级官员以前提出的警告是一致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对美国和全球稳定的头号威胁。但是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种看法改变了。情报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是他们应对的首要问题。
虽然最近没有关于朝鲜威胁的要闻，但是我不会说跟金正恩有关的威胁已经减轻了。
这些官员不肯说朝鲜距离掌握用核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还有多远，只是说平壤虽然每次试验都失败了，但是在迅速朝这个目标逼近。
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致力于达到这个目标。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被列为最大威胁。官员们警告说，伊斯兰国虽然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已经准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重组，仍然有能力在全世界指挥和鼓动恐怖袭击，当然还有伊朗。这些官员说，伊朗虽然到目前为止遵守了核协议，但是在整个地区安插了多达10万名战斗人员，因此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继续扮演活跃的角色，扩大影响。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5月9号被川普革职，引起了全国的哗然和震惊。让我们来看看希拉里败选后首次接受正式采访中都怎么说。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希拉里·克林顿败选后首次接受正式采访，加勒比海生态受威胁，水下机器人迎战外来物种，亚瑟王重返大荧幕，王者之剑再现魔力。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5月9号被川普革职，引起全国哗然和震惊。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出席女性论坛时还指责说，俄罗斯和 FBI 局长科米为川普提供了帮助，让他意外的获胜。现在川普解除科米的职务，到底为哪桩？让我们来看看希拉里在败选后首次接受正式采访中都怎么说。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说，如果大选是去年10月27日举行，他今天就是美国总统了。科米10月28号的信件外加俄罗斯的危机解密爆料，增添了选民的疑虑，这些选民一直倾向支持我，却被吓跑了，在此之前我的选情一直领先。克林顿在去年大选前公布的民调中都居领先位置，直到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对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的事情重新展开调查。尽管克林顿从未遭到任何犯罪指控，他的选情在投票日前几天还是遭到致命一击。今年1月，美国情报界表示已经得出结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展开活动，破坏克林顿的选情，帮助川普胜选。克林顿这位前第一夫人、前联邦参议员、前国务卿表示，他现在已经回归公民角色，积极从政。他在星期二的采访中回答了包括朝鲜核威胁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时事问题。他指出，军事力量只是保护美国利益的手段之一，外交与发展同样重要。不光是金正恩，他的父亲也一直有兴趣把美国人找去谈判，以提升自身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对此应该十分小心。我们应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战略框架，让中国、日本、俄罗斯与韩国共同对朝鲜政权施压，并在确实存在改变的可能时，把朝鲜人最终拉回谈判桌。在此之前，我们不应该建议与朝鲜直接谈判。希拉里·克林顿说，他正在写书，讲述自己获得一个主要政党提名参选美国总统的经历。
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发展项目被叫暂停，等待进行考古调查，确定施工地点是不是一个百年历史的黑人公墓。有关这个墓地的争议揭开了一个被人遗忘的美国黑人社区的历史。
那边你看不到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一些尸骨的地方。
哈维·马修斯说，华盛顿郊外的这块地从19世纪初开始曾经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墓地。
他们移动尸骨了吗？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动过，那我认为这些尸骨就在粘土丘陵下面被开发商的建筑项目覆盖了。
马修斯说的是开发商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造的这座大楼。他说，建筑项目覆盖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尸骨，并且进一步抹去了由霍氏奴隶建立的百年非洲裔美国人社区。
就在这里，我九岁的时候跟爸妈一起种下了两棵梧桐树。
马修斯当年的家庭农场现在就只剩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这些树木了。他是在这里长大的。美国内战结束后，一些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好几代人都住在这里。
我猜想，河道社区像全国任何普通社区一样，是一个高兴就好、不操心未来的黑人社区。
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韦斯特巴德社区，位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市。当地有不少购物中心和高价位住宅。马修斯说，黑人社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消失。
导致我们搬家是开发商来了，想方设法从居住在这里的黑人那里获得土地。他们用各种手段拿走你的土地，社区越来越小，人们开始搬走。在墓地上新建停车场的计划，在当地的规划委员会会议上引发了激烈抗议，结果是该项目暂时搁置。郡政府官员同意与开发商交涉进行调查，但到目前为止无法找到有关墓地的历史记录。
我们必须查明这个地方是否还有埋葬井，地底下还有什么东西。
郡政府官员和开发商认为，他们如此有钱又有权，基本上就可以从我们身上压过去，而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说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马其顿浸信会教堂是这个前非裔美国人社区仅存的建筑。教会成员和社区的其他人希望在教堂附近修建一个博物馆，详细记录这个曾经是热闹繁荣的黑人社区的历史。
世界上很多地区外来物种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威胁。在加勒比海地区，最常见的外来物种之一是亚洲狮子鱼，它们和海里的珊瑚礁鱼争夺生存环境。现在一种新的水下机器人为清除外来物种一显身手。
这种贪婪的猎手外貌漂亮，体内有毒，是厨师和养鱼爱好者的宝贝。狮子鱼繁殖快速，1990年代开始出现在加勒比海地区。生物学家艾丽卡·埃伯尔说，这种鱼很快给百慕大造成了问题。
它们繁殖速度极快，一条鱼每3到4天就可以产3万到4万个鱼卵。
以前它们一直没有天敌，直到今天。最近科学家在百慕大测试这种水下遥控机器人，专门捕捉这些凶手，用这种创新手段制止狮子鱼吞噬加勒比海中清理珊瑚的小鱼。这种机器人是由环保服务机器人公司制造的，公司的箴言是，你一定要吃了它们才能打败它们。这个机器人名叫监护人，两条手臂是电极，人在水面上遥控它，快速的电击狮子鱼，然后把它吸进肚子里，然后再把它送进厨房。
我们要想办法怎样抓住这种鱼，怎样让它进入全球超市和餐厅这个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解决这个可怕的问题。
在测试机器人的活动中，参观者还可以品尝用不同方式烹饪的狮子鱼。主厨罗伯特·如意斯通过 Skype 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狮子鱼很有意义。
These robots in service of the environment can
这些环保服务公司的机器人显示，他们在海洋保护和物种保护方面，在特定时间，在特定的生态系统和特定的海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监护人的制造商承认，这种机器人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不过，制造商说，价格较低的机器人可以帮助当地的渔民把狮子鱼放上菜单，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收入。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亚瑟王重返大荧幕，给经典人物带来新的诠释。国家公园之旅带你走进历史城堡，穿越时光隧道，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川普总统提议要削减艺术补助项目的联邦预算，这让文教界非常的担忧。这项提议可能会影响到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创始的艺术改变现状的项目。这个项目颇有成效，它的一部分资金来自联邦税收，帮助成绩最差的学校全面提高学习水平。让我们到洛杉矶的一所学校去看一看。
乔纳伊小学是像凯拉卓雅卡瑞这样的学生的避风港，他们能够做小朋友们喜欢的事情，
唱歌跳舞，和朋友们享受欢乐时光。
校园围墙之外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High crime, high poverty,
高犯罪率，高度贫穷，多代同行住在公共住宅，还有枪支暴力，这些都和贫穷有关。而且这些事情让学生们受创，我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
Post-traumatic stress,
这位校长说，学生们受到创伤的症状显而易见。
Willful disobedience,
肆意的不服从教导，主要是打架，还有毁坏学校物品，
导致高退学率。这所学校曾经在加州属于倒数5%的学校，符合了艺术改变现状项目的条件。艺术改变现状提供艺术教育资源给学校，也提供教师们特殊的训练，目标是把艺术柔合到学校的课程里面。
The children,
小朋友们好兴奋，而且一直都好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到黑板这边回答问题，翻页开始念课文。艺术改变现状是关于演戏，模仿艺术家和历史人物们来打破循环，从毛毛虫结成蛹，蜕变成展翅而飞美丽的蝴蝶。
专攻音乐和艺术的老师们每星期四给小朋友们上课。
艺术很好玩，你可以画画，而且可以画你真的喜欢的东西。
这个3年的项目在实行1年之后效果很明显。
我们今年大概只有一个孩子被勒令退学，这令人吃惊。父母们开始接到电话邀请来参加家庭肖像画之夜，还有家庭艺术之夜，而不再只是接到电话说孩子们又做了什么调皮捣蛋的事情，而是请他们来学校，并且了解他们的孩子在学习些什么。所以父母们的参与也提高了。
而且不仅仅是这所学校，全美有68所学校参与了艺术改变现状的项目。一个近期研究显示，学生们的违规行为更少了，出席率上升了，而且学习表现提高了。艺术改变现状在美国转向着重数学与科学教育，慢慢不再强调艺术教育的时候，展现了一个更全方位的教育方式。
艺术能打动每个人，艺术不是一个被晾在一边的东西，它是把课程变得丰富，让孩子们感到兴奋，而且激励孩子们的工程之一。
龙校长说，有了动力之后，各科的学习就跟着上来了。他希望把乔伊纳小学变成表演艺术学校，保持资金源源不绝，并且让艺术成为学校的一部分。
导演盖里奇 Guy Ritchie 再次把传奇故事《亚瑟王》搬上了大荧幕，给这个经典人物带来新的诠释。新片《亚瑟王：王者之剑》里，除了裘德洛和杰曼·汉苏等大明星之外，男主角的扮演者却是意外得来。不过，他的表现也同样不容忽视。
在影片里，资深导演盖里奇启用了裘德洛、杰曼·汉苏和查理·汉娜来讲述一个王者的成长历程。汉娜出演男主角亚瑟王，他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角色， 可是原先他并不在导演的雷达上。
Well, I didn't know Charlie was right.
我原来不确定查理是正确人选，但是查理硬闯进我们家，坚持说这个角色非他莫属。
Someone's coming at you, and then there's a bang and a bang.
We sat and had a cup of tea.
我们坐下来喝茶，两个小时后，我们又说又笑，扭打在一起。然后他说：“你来试镜吧。”我去试镜后，他就把这个角色给了我，开心的结局。
执着不仅是电影的主题，也是汉娜的为人。
Dream big，
要有理想，尽一切可能去培养他，要自信去争取。
超级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也在影片中展露惊鸿一瞥。
The issue with Mr. Beckham is
问题是贝克汉姆太有名了，如果他在影片中出现，一定会让你走神，不仅有走神的危险，所以我用最好的办法来伪装他。影片里有他，我很意外的没有多少人认出他，不过他确实在里面。
亚瑟王王者之剑5月12号在美国和中国大陆同时上映。
居住在纽约州北部的约翰·伦德莫以打造宝刀为生，他打造的刀剑风格独特，多年来他走南闯北收集灵感，结合了欧亚的风格，研制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特色，确立了刀剑大师的声望。
对一位酷爱宝刀的人来说，打造出一把好刀是个特殊的时刻。不管是烈火锤炼还是磨刀试刃，约翰·伦德莫沉浸在每一个步骤之中。他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锻造师，愿意吸取各种影响和灵感。
It's European.
这是欧洲样式，对吧？可同时它看上去又有些亚洲样式。这个刀柄末端的尖头，我看到有部叫做《白发魔女传》的电影里的一把利剑之后，得到了启发。
伦德莫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奥丁刃。这些利刃最长达2米长，每把起价1500美元。总部在伊利诺伊州埃尔金的网上零售商雅典娜崇拜出售来自30名锻造师的刀剑。店主瑞安·惠特林杰说，这些历史复制品和高端兵器的市场很好。
People with a general historical interest，
那些对普通历史感兴趣的人，这是一块大板块，还有练武术的人，包括练习亚洲武术和欧洲西方武术的人。
买家、卖家和制造家有着同样的爱好和激情。伦德莫是在大约30年前开始打造刀剑的，他和兄弟练习兵刃格斗，由此产生了自制兵刃的兴趣。
我总是把钢刀弄断，总是弄断，站到一半你的刀断了，这太堵心了，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打造了。
一些刀剑购买者只是为了收藏，他们喜欢在墙上摆设这些兵器。舞刀弄剑的冒险影片和电视剧继续提升了人们购买刀剑的兴趣。对酷爱这一行的锻造师伦德莫来说，这当然是多多益善。
旅行家麦卡梅耶继续在德克萨斯州旅行，他来到了德州西部的戴维斯城堡。他说走进城堡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
旅行家麦卡梅耶在德克萨斯州西部旅行的时候，被美国的历史深深的感染。
我现在来到了国家史迹戴维斯城堡，这是一个19世纪的军事前哨，位于西德克萨斯奇瓦瓦沙漠，用来保卫美国的利益。
奇瓦瓦沙漠占了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一半以上，占据了西德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地区，理应是建立城堡的理想地带。
你可以看到，一边是高大的石头墙，可以保护城堡，使得城堡位置更加险恶。另一边你可以看到的是开阔的沙漠，军队可以看到从后面来的敌人。
这也许是为什么戴维斯城堡从1854年建成至今，是美国西南部保存最完好的军事前哨之一。
从戴维斯的这个制高点，你可以看到戴维斯城堡史迹的全部景象。
这个史迹也是纪念布法罗士兵，那些获得自由的黑奴在美国内战中投身美国军队的行动。布法罗士兵也叫水牛士兵， 因为平原印第安人认为他们的发型像水牛毛发，水牛是印第安人敬畏的动物。在1867年到1885年期间，布法罗士兵驻守在戴维斯城堡，对美国西部的开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往返于圣安东尼奥埃尔帕索公路上的旅客和邮件，支援军事行动，控制敌对的美洲印第安人。
戴维斯城堡是美国军事力量在西德克萨斯的象征。
游客们注意到卡里姆·贾巴尔，原 NBA 球星，是访客中心影片的主持人，因为他对布法罗士兵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美国如何成为一个多种族国家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座古老城堡也象征着北美洲原住民和无情的外来移民潮之间冲突的悲剧。
今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城堡所在地和周围地区的美国原住民的困境很敏感，不过对保护这个史迹也很自豪，因为这是对忠诚捍卫国家将近半个世纪的所有美国战士的永久纪念。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又是一年一度的招生季了，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两周内去到了美国东部地区的20所大学，采访了包括纽约大学、麻省理工等名校的招生官，了解到了不同学校的文化特点、招生标准和申请制度等等。今天我们就将带您对话新学院，看看这个高等学府对学生的申请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的名字叫海瑟·福明，我在新学院工作，我来这里有3年半了。新学院是1919年创立的，由一群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教授创办。他们不满意那时的教育方式，哪个学科有什么老师就教什么，学科方面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所以这些教员创办了新学院。我们常常要求学生去思考他们的作品会如何影响那些观看、聆听或是阅读他们作品的人，这是我们历来重视的东西，在今天我们对学生的教育中也依然在发挥作用。新学院是指整个大学，由几个不同的下属学院组成。帕森斯设计学院是其中最大的。新学院总共大约有10000名学生，这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总数，其中30%到40%是国际生。不同学院的学杂费是不一样的。平均来说，大约一年的学杂费是45000到50000美元，住宿是另外的费用。
Costs for housing are additional.
students who are applying to creative programs here, so either
申请这里的创作性项目的学生，也就是表演艺术学院或是帕森斯设计学院，和申请新学院其他学科的同学一样，有一份申请材料，所以一部分是看他们的学业成绩。我们想要看到学生以前上过哪些课，他们的写作质量，我们不要求测试成绩，所以学生不用提交 SAT 或 ACT 成绩。申请研究生的学生也不用提交 GRE 或 GMAT 成绩。对于所在中学不是英文教学的学生，我们需要他们的托福成绩。那些申请创作性项目的学生，帕森斯学院、音乐爵士学院或是表演学院，他们需要准备一份创作作品集或是现场面试。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要求学生有相关的经验，有很多申请我们项目的学生并没有长期从事艺术或设计的经历，有可能只是一个爱好，也有可能只是他们想要去探索更多的一个兴趣。当我们考察申请帕森斯学院的学生的作品集时，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在看他们的技巧，而是概念，是什么激励了学生去创作艺术，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想要表达什么。这比学生把花瓶、花朵和苹果画得有多好重要多了。我们不去评判我们是否认同一个学生的政治立场，而是会认为哇，这个学生的想法很有意思，而且看他们是否有能力传达他们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才是我们感兴趣的。所以申请帕森斯的项目，正统的培训并不是必要条件。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学生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不论他们来自哪里，那就是当他们申请大学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我们在寻找一些特质，所以他们会修改申请材料，以某种方式来给招生官留下印象。当我们打开一份申请材料，我们并没有预先设定的期望，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来认识一下这个学生。对于申请大学的任何学生，特别是那些申请帕森斯的学生，我最大的建议就是，申请材料应该是学生的真实声音。不要试图通过你的艺术作品、你选择的音乐或是你写的文书来传达你认为我们想要听到的内容，告诉我们对于你来说重要的东西，不论那是什么，你要相信，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有机会去到跟你最匹配的大学。对你的才华、想法、发展，不论是学业发展或是社交发展，所以如果学生很真实，那他们就会去到和他们非常非常匹配的地方。
They will end up going to a place that will be a very, very good match for them.
日前有四名中国学生因涉嫌托福考试作弊而被美国当局逮捕。接下来请收看美国之音对留学专家陈航的专访。
美国后人教育首席执行官陈航老师从事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近十年，咨询帮助学生与家长逾2000人。今年五月份，美国后人教育出版的《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因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的留学生人数比例较去年明显上升，留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陈航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留学生诚信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他作弊还有代考的事件是被媒体频频的曝光，那么就您看来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作为中国学生这个群体的这个表现呢，越来越受到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和美国的媒体的关注。
那陈先生，为什么国际学生学术不诚信的情况会比美国的学生多这么多，而且中国的留学生表现怎么样呢？
在中国的这种考试啊，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呢，都是这个以考试导向的， 就是说它是一种事件性的一种教学，并不是像美国的这种过程性的这种教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申请进到名校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呢是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了。
完全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水平，而且国内呢叫刷题，刷就是刷分。如果大家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他环境都是这样，我的所有的这种评估的这个情况，这孩子都是虚高，那我如果不高的话，我就要吃亏了。
但是为什么就是中国的刘静这么想出国？他可能自己就明明不爱学习，或者没有是想来。
这是好事儿。其实呢，因为你这么想，就这些学生他如果在中国的话，他能得到的教育的机会更少。你像这些不爱学习的，或者是学习不好，因为他在那个高考那个体系中，他完全是失败者。
就是很多的美国大学他开始扩招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很多的国际学生他是交全额的学费，可以给学校增加很多的收入。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导致有很多其实并不适合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最终进入这个大学？
你像我们跟这个一所很大的一个公立学校，大概排名五六十名的公立学校，这个座谈，那么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部的这个老师就说，我就能指出来有十几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他们就不该在这儿。他在这儿的话，他不靠作弊，他就存活不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学校对于这个作弊的学生，还有帮助作弊的学生、代考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非常严，非常严。对，就是去年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呢，有一些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呢，所谓叫这种 collaborative cheating， 就是协助作弊。协同作弊，还有呢叫 contract cheating， 就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作弊。学校呢现在呢认为这两种作弊呢是一个毒瘤，是会在校园里蔓延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都是一次就开除。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做的这个商业作弊还有协同作弊的这个案件，都是中国学生去替考，甚至是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去替考。
所以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呢，他这个只在中国学生这个圈子里来，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呢，就有只做这些学生生意的这些人。那我刚才也说，就他遇到好的这种引导，他就可能就变好；他遇到不好引导，他可能就会变得不好，也很快。
那您刚才说这个，如果枪手也是在这个学校，他也会被开除。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校外的人士，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包括这个组织作弊的中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受不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就这是这个领域里面现在是一个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中啊，有没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是之前在国内学术就表现不好的学生比较容易作弊，或者还是都有？
都有，反正带论文很邪乎的，都是你要求你的论文是一二三四五级，我就给你写到那个级，
还能量身定做
啊，量身定做，对，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考费用还是挺高的，那他的这个学生就是从生活费里就可以拿得出好几千块。
现在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都是太高了，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这个说，你别给学生那么多钱，给学生那么多钱是害了他。
那来到您这儿寻求帮助的学生，他们被抓到作弊或者说代考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希望回到昨天，这个事儿最好别发生。但我说呢，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那么呢，我们就来正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教学体系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有一个二次机会这样一个设置的。
那么像您说的，还想重新回到美国这个学术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后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呢？
完全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而且呢，他只要是听从这个教导，这是就能回到这个学术正轨，这是一个证明了的一个路。
在您的这个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里，您也提到，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有几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临行前，就是领来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这个秋季学期也要快开学了，又有一批中国学生要来了。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他们的忠告就是说呢，临行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在美国你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定要 搞清楚。
好的，陈阳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谢谢大家。
谢谢您。最近从美国起蔓延至全球的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让你既有家的舒适感，又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走进美国节目组去看看。大家好，我是莫菲，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一提到工作，可能大部分人脑海中的画面是一个个由隔板间隔而成的工作位，电脑、电话、固定的座位和不变的邻居，大概是构成这种格局的基本单位。然而近几年从美国起蔓延至全球的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它让你既有家的舒适感，同时呢又充满着新鲜和期待。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不是咖啡馆，却能喝到现磨咖啡；不是家里的卧室，却能舒服地睡一觉；不是娱乐室，却能来局小游戏。这里是共同办公空间 co-working space， 又叫众创空间，也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工作的地方。卡尔·皮埃尔是 WeWork 华盛顿特区分部主管。
共同办公空间本质上讲是一种商业空间或者空地，不同的企业可以在这里分享办公区域，共同推动共享空间。
科技的更新和社会的发展使新兴的共享经济日渐深入人心，拼车、拼房、拼餐、拼单，那么你听说过拼工作吗？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在同一个精心打造的空间里办公，共用基础设施、服务、技术和活动。WeWork 就是这样的提供者之一。
这里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是一个团体，就像大家一起工作一样。所以在这栋楼里，我们能找到一个律师、一个会计，还能找到帮我设计的人、帮我开发网站的人。它本身就是一个运营者的实体，人们在这里共同成长。
不同工作背景的人根据需要，在 WeWork 选择不同的会员计划，每月缴纳45至几千美元不等的费用，便可以全年随时进出，与他人共享与传统办公室不一样的体验。流动或预留的书桌、舒适的沙发、室外露台。 WeWork 也提供可容纳1至100人的独立工作间，方便集体办公。会员甚至可以把宠物带过来。沉闷或繁重的工作是不是多了几分活力呢？累了可以在冥想室里小憩一阵，伸展四肢，或在简易吧台选择各种饮料，甚至鲜啤酒。当然基础办公设施如打印设备、电话间、会议室等也一应俱全。艾丽卡·艾婷是小助力公司 A Little Nudge 创始人，为求偶交友的人提供支持辅导，使客户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艾婷说，相比咖啡馆和家里，与客户约在 WeWork 会面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
我可以预定一间会议室，这样我就有地方见客户了，我也有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环境，可以关上门，客户可以对我尽情敞开心扉。
无独有偶，另一家众创空间 Cove 也为在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市的工作者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亚当·西格尔是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努力推进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工作，不用每天被局限在同一个地点，像在典型办公室一样。
虽然同属共同办公， Cove 更注重个人与方便性。这家位于中国城地铁站旁边的地点有两层办公区，大概有两家咖啡馆那么大。从2013年创立以来， Cove 在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已有9处交通便利的分店。西格尔说，这里最受欢迎的是每月支付89美元享用1天4小时办公的计划。会员像出入健身房一样刷卡出入任何地点。李佳农从事独立文编工作，对他来说， Cove 提供了传统办公室与家和咖啡馆的缓冲。
这种空间简直完美，因为在周围有人的时候，我会更有工作的责任感，而这里又不会太嘈杂，没有咖啡机或者搅拌机发出的声响。
不过，众创空间更吸引千禧一代工作者的，还有它的社交资源和团体概念。西格尔正展示着 Cove 刷卡的手机应用。他说，愿意公开的会员可以相互看到谁在同一个地点，以及他的基本职业信息，并选择是否要联络。
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种社区归属感，别人知道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他们的，我们一起出去，一起共事，我用他们的服务，他们也用我的，所以我在这儿的收获比预期要高很多。
WeWork 也为会员提供了宽广的社交网。德米特里·阿德勒和梅拉夫·尤拉夫里夫克尔在 WeWork 工作已经有一年半了，他们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中国城分部的常客，这里大概有400多名会员。
你可以从周围很多人那里学习到最佳商务规范，学到跨各个领域的经验。所以我们在 WeWork 找到了无数客户，找到了无数供应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充满活力的工作空间，我们绝对不可能把公司建立起来。
阿德勒和尤拉夫里夫克尔共同创立了数据社会公司 Data Society， 致力于教给人们在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分析并使用数据。尤拉夫里夫克尔认为 WeWork 的手机社交应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
在一个在全球拥有超过4万人的社区，十分有利，可以用它的软件发布任何需要的东西，不管是给整个社区还是特定的城市。
美国是众创空间出生的摇篮。2005年，一个名叫布拉德利·纽伯格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租下了一部分区域，第一家简易的众创空间就这样诞生了。此后几年，众创空间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旧金山市的各个地方，并蔓延至全美以及全世界。在中国，虽然共同办公的概念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市场潜力巨大。
显然中国的人口密度极高，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数和能适应自由职业以及零工经济型工作方式的人数也高得令人惊叹，这就要求有地方可以支持他们，给予他们力量，我们希望参与其中。
而 WeWork 已成功融资4.3亿美元投放到中国市场，并准备于6月在上海静安区开设中国第一家 WeWork 分部。
这个城市洋溢着创造活力，我们简直等不及见证了。我相信它会成为我们其中一个更大的市场，将会充满欣喜。
随时随地随性的工作，遇见不同的人，撞见不同的机遇，共同办公的方式还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拭目以待。走进美国，莫非莫干生，华盛顿特区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大家最关注的那些内容。
今年香港的长洲抢包山比赛在5月3日举行，选手们飞身爬上14米高的竹塔上，他们的目的是抢到尽可能多的包子，但位置越高的包子分值越高。该项传统比赛有超过100年历史，当时居民面临一场致命的瘟疫，从那时起村民们开始了一系列的祈福仪式，来答谢神灵，帮助民众平安躲过瘟疫。百年比赛传承历史，新游戏也层出不穷呢。这不 ，football pool， 脚踢台球来了。这是混合运动家庭的新成员。顾名思义，这项运动就是足球和台球的合体。今年2月份世界冠军亮相之后，世界上第一个脚踢台球联赛在捷克的布拉格拉开帷幕。脚踢台球的规则和台球非常相似，但它在更大的场地上采用充气足球，而且无需台球杆。足球可以换成台球玩法，足球明星在亚洲有替身也不足为奇了吧。伊朗的雷扎看起来像极了巴塞罗那队的明星前锋梅西，两个人撞脸的照片疯传伊朗。这位25岁的德黑兰居民是一个工程系学生，他说许多伊朗人都抢着和他合影。雷扎和梅西身高也一样，他承认自己稍微重了些。 雷扎还未曾与梅西本人联系过，但相信足球明星是知道他伊朗双胞胎兄弟的存在的。九个柬埔寨皇家龟的诞生点燃了对这个濒临灭绝物种未来的希望。2000年以前，人们以为柬埔寨皇家龟早已灭绝，该物种因为只有柬埔寨的王室被允许吃它的蛋的历史而得名。新孵化的小龟宝贝们将在附近的一个保护中心与其他200只柬埔寨皇家龟团圆。砍伐森林和偷猎是导致柬埔寨多个物种灭绝的罪魁祸首。柳暗花明的事情在世界的另一端也发生了。一位年轻人在加拉加斯的抗议示威中演奏小提琴，而防暴警察正使用催泪瓦斯试图阻止抗议活动。这名裹着委内瑞拉国旗戴着头盔的示威者演奏了国歌，并没有受到周围暴乱的影响。
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是一项庄严的活动，那么在博物馆宣誓入籍是什么样的体验？美国之音带您去看看。
史密斯尼学院用一场特别的活动庆祝亚太裔传统月，28名外来居民在萨克勒亚洲艺术博物馆宣誓入籍成为美国公民。萨克勒博物馆总监朱利安·雷比介绍说，大厅的主题墙上悬挂的是美籍韩裔艺术家迈克尔朱绘制的丹顶鹤。迈克尔朱也曾在史密斯尼学院工作，最终加入美国籍。
As you embrace a new home,
你们加入新家庭的时候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能让你们知道，今天仪式举行的地方史密斯尼学院是美国人的，是外国人的，是全世界的。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global。
宣誓入籍的28人来自阿富汗、加拿大、苏丹等23个不同的国家。来自台湾的张志军来到美国17年，在美国取得计算机博士学位，在软件开发行业任职。今天他在夫人陪同下参加入籍仪式。
成为美国公民的话，就可以多参与美国的事务。可以投票，可以表达我的政治意见什么的，对。然后我长期也是都是帮社区做很多服务这样子。
然而近期美国的移民政策成为议论的焦点，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是否会影响家人朋友的入籍过程，是否会导致移民美国的路越来越难走？张志军表示并不担心。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比较政治上的议题而已，就是说实际上美国还是对于移民非常的宽容，比起世界各国它还是对于移民比较开放一点，只是说因为选举的关系总是会要做一些表态，不过我实际上应该是影响有限，就是说你只要合法啦怎么样，它还是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啦，就业啦，求学的机会。对。
来自巴基斯坦的拉提夫也与夫人和一双儿女一起出席入籍仪式。他表示，刚听说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法案时也有过质疑，不过随着自己的入籍过程一步一步进展，心中的忧虑也消失了。
我感到无论政治环境如何，无论谁是总统，移民局都会独立进行工作，他们会用正确的方法让我很放心。
The right approach, and I feel comfortable with that.
亚太裔传统月中，在华盛顿最负盛名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加入美国籍，新移民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们期待着能更多的融入美国社会，享受开放宽容的环境和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西西卡拉华盛顿报道。
智利的一名训狗师将狗带到医生的诊室，以帮助那些自闭症儿童放松。这项实验被证实非常成功，已经成为了一项全面服务。
允许动物进入他们诊室的医生不多，但这位智利的儿科牙医说，当他给自闭症儿童看牙时，狗帮了他大忙。
比方说，这些儿童大都不愿意进入牙科等待室，因此让他们感觉不孤单，并且与狗产生融洽的关系，帮了我们的忙。这些孩子们就可以心甘情愿地进入牙科诊室。
多亏了这只名叫祖卡的黑色拉布拉多犬，今年9岁的迭戈·罗萨雷斯不再像过去那样尖叫并咬牙医的手了。他现在已经可以平静地让医生给他看牙。
以前我们得向他撒谎说，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这儿，我们去那儿，但是现在不用了，他会主动问，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牙医啊？以及他们什么时候给我看牙？
训狗师劳尔·瓦雷拉的儿子也患有自闭症，他说，当他儿子得到一只狗后，病情出现好转，使他萌生了提供犬类医疗助理的想法。
我当时真没想到我们会做出一件产生深远影响的事儿。这么做的初衷只是为了帮助我儿子。后来你看到有更多与你有相似经历的同路人开始对你说，哎，请帮帮我。
瓦雷拉现在有六只治疗犬，他们都受过训练，可以平息牙科诊室里那些焦虑不安的喊声，安抚自闭症儿童，避免他们做出冲动的举动。瓦雷拉说，他蒸蒸日上的生意就证明了狗的陪伴可以缓解紧张情绪，甚至对坐在牙医的治疗椅上的孩子们也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华盛顿报道。
纽约市对于陌生访客来说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但是外国人会感受到文化的冲击。可是纽约市是美国最高等知名学府的所在地之一，汇聚了100多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有机会同堂交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未来的国际领袖。
对年轻的专业人士来说，在纽约这个美国最大都市生活有它的好处，可如果你不知从哪里开始，周围有伴儿就比没伴儿强。
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没有国际学生之家，纽约就会是个非常孤独的地方。
阿姆扎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前的职业是记者，可他的宿舍如果不在学校旁边的国际学生之家，纽约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
纽约是个很孤独的地方，这里人很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裔等等，可是人们并不来往。
国际学生之家有很多公共活动场地，鼓励学生们相互交往。
学生的宿舍设计就是很小，这样学生们就会走出房间，使用公共设施，彼此可以交往。餐厅的设计就很公共，你每顿饭都能碰到新的人。
这里的住户不仅仅来自一所大学，纽约地区多所大学的国际研究生经常在此汇聚，一年到头都有各种文化的庆祝活动，大家一起参加。对很多学生来说，随意的交流就是能缔造伟大的友情。参加系统议题的政治讨论绝对发人深省，我刚来时根本想不到会参加这种讨论。我能够讲述南非的经验，我和一些朋友的讨论就更有内容。对于我而言，这是了解新型黑人意识的绝好方法。对土库曼斯坦的图里耶夫等其他学生而言，不同背景的文化交流让他重振信心。
我的国家没有不同的种族，我来美国前就没见过黑人，所以当看到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来此欢聚，很振奋人心。
国际学生之家有700多人居住，很多学生都想毕业后继续与这里结交的朋友保持联络，并且把在纽约学到的领导技能带回祖国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蔡英文就职即将满1周年，海峡论坛将为您带来特别节目的第二集。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海峡论坛主持人东宁为您介绍。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海峡论坛本周日推出蔡英文就职周年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二集，除了内政、外交以及两岸关系各方面的挑战之外，也请来宾为您深入分析台湾最新爆出的少将间谍案。敬请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明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5月13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明天是母亲节，希望世界各地的母亲们都幸福快乐，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